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关于寒冷的天气，尤其是经历这种快速的降温的时候呢，作为我们的老人家应该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那前面谈论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身体实际的状况，
是的，
就是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重要，而且我是觉得哎，这个确实平时很少去谈及的。
嗯，
就是关于药物的服用。
是，我感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老人家都会看门慢了，就是变成那种慢性病。
嗯，对对对，
那要常年吃药的。
是的，
那如果是春天夏天，可能你吃那个药跟秋冬吃那个药可能对身体的影响会有一些不同。哦，
从剂量的角度来说，甚至从药物的种类来说，应该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因为本身这些药物它自己就带有相应的功效，但是呢，事实上呢，它在那个功效发挥的时候，它可能是默认你的身体处在一个基本不会变化稳定的状态。
是，所以其实秋冬是否要调药，老人家应该去主动问一下医生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说很重要。
嗯，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老人真的是，怎么说呢，他为了要省事，他一方面是按照就是过去的这个处方来吃药。
对对，
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长辈，他是知道哎，今天大概一天都在外面，没有什么时间去吃药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他就提前加大那个剂量。
哦，他自己调整剂量。
对，
他
就突然走路的时候哎，眼前一黑，因为他吃的是降血糖的药。
哦，他降的太厉害了。
对，
哦，是，所以这个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医学常识的话，还是不能胡来的。
没错。
嗯，
甚至包括降压药的，
嗯，
我们以为啊，我的血压一直高，所以我吃多一点，他一个降的快一点，或者降的这个药效持久一点，不能这样子的。包括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缓释胶囊，有时候我们吃的那个药是胶囊嘛。
哦，胶囊它要分解是吧？
对，它那个胶囊那个外面的那个壳，就是我是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好像听的那个案例是个年轻人，他希望这个药效快一点。
哦，他就拆掉它是吧？
对，他吃里面的粉末。
哦，我觉得我也听过说是不能在那个喉咙啊或者什么，它可能是有一个过程，要到哪一个器官才开始发生作用。
对对对，
结果你变成粉末以后，从口腔就开始发生作用。
是的，所以最后那个结果就是确实很危急的。那我就在想，用药这件事儿，可能啊，对于老人家来说，我觉得我每天都吃啊，我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啊，甚至有时候可能我们的内心是希望得到就是医治的，所以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我们轻看了这个药物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建议老人家如果是常年用药的话呢，最好自己有一个用药清单。我到了这个秋冬了，我把这个清单列一下，然后我主动去医院去询问一下医生，根据我目前的状况，我还是不是应该秋冬再这样子用药。
没错没错，所以当我们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药物的服用以及说这个气温骤降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许多的药物其实会干扰正常的体温调节机制的。
是啊，因为它会影响器官的那种功能。
是的，
然后导致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这样的抵御寒冷的功能也受到阻碍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大概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可能睡眠睡眠不是很好，医生就开了一些相关辅助的药物。那又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的问题，那么开一些相关抑郁症的药品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限制我们脑部的一些功能， 以至于我们前面提到降低了我们对寒冷的警觉性，
是
我们感觉不到，
对，我们可能老部就会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是吧，比如说吃那个安眠药啊，
哎，是是，
或者精神类的药物啊，
对、
哦、
对对对、那包括一些降压药降压药它可能也会导致比如说血管的正常反应，它的收缩反应跟就是在、
夏天跟冬天不一样的，
对的对的、因为本身降压药的目的确确实实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血管的、比如说血液的流速放缓一些，但是你等到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工作机制跟那个寒冷的这个气候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也是注意的。
是
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利尿剂，
哦，
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比如说有结石啊，或者是有一些肾部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排尿、
排尿，对，增加排尿的量。那么当你尿多了之后，你就会出现比如说身体水分的缺失，那还有一个叫电解质的缺失，那这些它也会导致你比如说你的代谢失衡，那等到你的这个出现相关问题的时候，就会比如说它是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还有体温的维持，对，这些药物都是需要我们去特别留意的。
是的是的，就你若刚才也说得很清楚，提醒到我们哪几类的药物特别是要引起重视的。
是的，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或者说对，一旦我们重视起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建立起甚至包括一年四季的这样子对应的药用药清单。当然我们内心里来说，我们仍然会觉得说，哎呀，常年吃药真的不好。
是，
但对，因为我们身体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是需要通过药物持续的去处理它的。那甚至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饥饿是一种病，那我们吃饭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保持吃饭就
是
为了要抵挡饥饿的这种感觉。
没错，所以最好不要自己随意加量减量。
对对对，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那好了，我们前面都说到了很多特别要注意的点，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是可以进入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在吃的上面，
饮
食的方面
啊，饮食方面，
对，之前我举了例子，我们的身体好像火炉一样，我们吃东西呢就像添柴，对，加了燃料，那所以理论上来讲，在我们面对相对寒冷的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饮食主要目的是为了怎么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
就是营养和能量都要增加。
对对对，虽然我们说吃的东西理论上来说都是在增加我们的能量，但是呢从类别上来说，蛋白质它更倾向于热量。
对对对，
如果是水果呀，青菜呀，
维生素，
对，它是更倾向于维生素或者膳食纤维，但是呢真正我们身体需要热量的时候呢，还是要依赖蛋白质。我们尤其在过冬的时候必须要这个清楚，就是我们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是，
那当然很简单，蛋白质就是比如说鱼类，肉类，
对，
然后像鸡蛋，对，这一类呢是最直接的，
最容易获取的。
对，最容易获取的。当然我们不是追求所谓的大鱼大肉，我们从口味上可以稍微清淡一些，
对，
做自己喜欢的口味就可以了。
对，
但是要吃，要吃足够，甚至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发现，如果老人家在这个饮食上不均衡的时候，也可能在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会难以去应对。
是的，就是说他代谢已经慢了，如果营养还跟不上的话，他会抵御寒冷的能力会更低。所以这个饮食要重视起来。
是的，当然呢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要每餐呢都吃这个热食热饮，如果你放凉了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吸收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当然了，如果你凉的食物你吃进身体，还要用身体的那种温度去温暖它，
对，
那是消耗了你身体的那个热度的。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它给到我们一个叫暖身餐的配方啊。
是，
比如说这个优质蛋白呢，就是每天要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豆浆，然后呢一个掌心的肉，就是这个肉呢，比如说鱼肉啊，鸡肉、鸭肉啊，或者是瘦肉啊，
就大概是二两多吧，我想的是
二三两左右，
对对
对，或者是豆制品吧，
嗯，
然后呢，也可以比如说是吃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刚刚杨丽姐提到土豆，我觉得其中一个哈，比如说
萝卜呀，
对，红薯，山药。
对，
芋头，
对，
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比较好储存吧。
对，一个是好储存，另外一个其实一定程度上它代替我们现在用的这些主食其实是更好的。
哦，
因为它本身也是碳水化合物。
是的，但是它的营养结构不一样
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平衡这个凉性和温性的食物吧，那这个可能是在中医的理论里边比较强调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
哎，比如说为什么经常要用萝卜和羊肉炖在一块儿，因为羊肉偏热，萝卜偏冷，偏凉。
它会综合。
对对对。不至于说我只吃羊肉呢就燥热，对吧，
对，
所以呢萝卜呢，就尤其白萝卜哈，大白萝卜呢，
对，
它可以就是中和掉这个燥热的部分，然后与此同时呢它也补充了相应的营养。
对呀，我们南方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大热天去吃羊肉啊，牛肉啊，我们很容易会上火，但是在冬天呢我们可以敞开来吃，
对对对对，
就不容易上火。
是的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老人家去调整一下他的饮食结构，那些夏天不能吃的，可能放在冬天就比较合适了。
没错，包括因为我们总是拿东北来举例子哈，你看东北有很多炖菜，
是，对对对，
那就是有一些你看像白菜呀，像莲藕啊，像萝卜啊，这些都是偏凉的食物，那跟这些肉类炖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凉热的平衡了。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就会比较温和一些，也提供给我们相应的这个热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喝水的问题。比如说要定期的喝水。
对
啊，不渴的时候不喝确实是一种误区来着。那每天呢我们至少保证1.5到2升的水。虽然冬天不出汗，但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喝水。
因为水分占身体70%以上的。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保证水量，然后小口多次，然后以喝温水为原则。
对对对，温水很重要。
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喝水这件事呢，就尽量不要喝太利尿的饮品，比如说茶或者是咖啡。因为如果说喝太多利尿的，那就相当于说我们的脱水的速度会增加。
对，就比如说你即便喝茶，你也设定一个时间，我那个时间段喝茶。
对 对, 对，
但是他不能说我一整天都喝茶，不
喝茶为主就不行了。
对，就我们该喝水的时候还是正常喝水。
没错，
那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喝茶也是可以的。
对，这个我觉得对我个人都是一种提醒，因为我确实会觉得单喝白开水会很寡淡。
对，
所以有时候呢就为了多喝水呢，就我说我泡茶喝吧，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喝茶跟你补充水分这两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是的，
对，因为你代谢的这种状况不太一样。
不一样了，对，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关于这些具体的操作呢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相关的内容。
好，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